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开始新的篇章哈，讲约翰一书啊。那我们先来看这本书的基本的一些背景介绍也好，基本的一些序论。我们先来看，我们说今天会讲约翰一书啊，是从天上所赐下来的一本书哈。所以大家再看看我把它做成动画是怎么出来的哈。是什么？从天上掉下来的哈，是从天空，上帝从他的国度赐下来的。所以每个动画我也在呕心沥血哈，在做。那它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真理里的真爱，两个真，当然就是说，等会我们会讲为什么会。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爱是在基督里，在真理里的爱才是真爱，否则那个真爱都要大打折扣，是虚假的、自私的。好，这个什么？它这个是基督真理里的爱，就真理里面生发出爱心，爱心必定要什么？从真理里出来的，否则你那个爱不是真正从上帝来的爱。真理跟爱，这是约翰一书、爱书、三书的一直的一个中心，就是我因为真理的缘故爱你们，因为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真理。当然美好的品格会有很多出来。好，那我们看到这卷书呢，我们本书的序论，我们快一点的看。本书作者当然我们知道是使徒约翰哈。使徒约翰是什么人？也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常常所讲的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特指的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约翰福音里面他没有说自己，约翰福音也没有说是他是使徒约翰，他总是用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写了约翰福音，写了约翰爱书、一书、二书、三书跟启示录。每次我想到这个让我很感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录是最后一卷，对不对？四福音书里面有一卷是使徒约翰写的，所以很多人是说上帝对他拣选的仆人都有他的美意。我们说因为使徒约翰是跟到底，神就让他什么写到底。所以为什么人若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当然也不是说使徒约翰比其他人都尊贵，而是说在他在地上的那个生命当中的经历，他确实是一个跟随主到底的人。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使徒彼得也跟随，不过三次什么不认主，其他的使徒呢都跑了，只有谁跟到底？只有使徒约翰跟随主，一直亲眼见证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最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最忠心的门徒，就是约翰，他说看你的母亲，又对母亲说看你的儿子，看到没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我借着作者这个名义稍微跟大家思考一下，鼓励我们弟兄姐妹哈。上帝告诉我们，若人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使徒约翰是一个贵重的器皿，他是一个忠心跟随主到底的人，所以上帝也使用他写圣经写到底。所以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所写的，所以圣经里面福音书有他一卷，一书、二书、三书，所以他一直强调一个在真理里的爱，他非常明白真理跟爱之间的关系。然后呢，然后最后写了启示录，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的背景。那写的对象是年代哪里呢？大约在主后90年左右。我们说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说90年？因为约翰福音是公主后85年左右写的，85年到90年期间写的。所以呢，我们说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是在约翰福音的后面，是在约翰没到最晚年，最晚年写了启示录，在快到晚年的时候，还没有被拘捕的时候，还没有被他囚禁在那个巴摩海岛上的时候，先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 后来他就被囚禁，被囚禁之后就开始最后在巴摩海岛写了启示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那他写作的对象是谁？这卷书跟其他书信不一样，其他书都是某某某什么使徒写给某某某教会的弟兄姐妹，这卷书是没有任何的开场白，他直接写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所以使徒约翰写圣经都有一个特点，他不跟你拐弯抹角，也不跟你讲谁谁写给谁，基本上都什么呢？都是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是开宗明义，直奔主题，用词准确，就像今天林行长祷告的样子，我达不到那个境界，对我的一个鼓励，一个挑战，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使徒约翰写圣经都有这个特点，干干脆脆，你看到没有？所以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包括启示录，都是直奔主题，高举基督，开篇就是讲基督，不讲别的，所以这很厉害的哈。所以他是，虽然他没说写给哪里，什么是写给所有的教会，看到没有？是教会整体的对象，所以他没有说写给以弗所、加拉太、格林多，没有，所以就是写给历史历代所有的教会，都是他的受书对象。第四，写的目的就是在基督的真理里实践彼此相爱，这个我们常常强调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是高举基督并他的真理，这是福音书，他写的约翰福音就是那么伟大的，高举耶稣基督并他的道，他的救恩。那所以在他的后面的一书、二书、三书，包括在启示录里面说耶稣基督得胜了，就是这样的一卷书信。所以什么呢？就是在基督的真理里实践彼此相爱，也就是这个约翰一书的我们最后的主题是彼此相交，一直讲相交的关系。这个相交是什么？是一种真正的在灵里面的借着基督的相交爱彼此相交，否则我们就什么，就是没有意义的，就会相互利用而已，好听叫相互利用，不好听再搞到叫结党纷争，再不好听叫先咬先吞，这个就不是真正的教会的团契。好，我们看到当确立基督的先在说，我们说这里边约翰一书里边仍然强调什么呢？强调他跟那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就是确立基督的先在说，他不是被造的，他是上帝的创造，他是之前他已经与三位一体的神同在，他有个先在说，还有什么神人两性论，就是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也是什么百分之百的人，这个是我们要确立的一个等正统基督论的，紧接和波特的否认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事实的诺斯底主义异端。所以约翰一书里面呢，第二章跟第四章都提到异端，这个很厉害。第二章提到了怎么分辨低基督的灵，低基督的灵，这是第二章提到的。到了第四章又提到什么呢？怎么分辨真理的灵与错谬的灵。所以这里面有两章，一共五章的经文，有两章提到什么？关于异端的问题。所以他特别既注重真理的准确性，又要注重在真理里面所生发出来的彼此相爱，这个是有点挑战。有时候我们觉得你过分的强调真理，会不会冷冰冰？会不会只是理性教条主义？恰恰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它就是，等会我们会看，我给大家等会我有关于对诺斯底主义的一个基本介绍，一个介绍。好，兼顾教会和圣徒，考让圣徒效法基督，在真理中实践彼此相爱。大家我们要注意，一定要在或者在基督里，在真理里实践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常常强调的一个重点。好，那写作的我们看什么呢？就是写作的要义是强调健全的交易与爱的实践之关系，这个很重要哈。就是我们一般讲到，哎呀，我们强调交易就容易理性主义、律法主义， 很多人就敏感，反过来我们强调这个爱的关系，就忽略了真理的全备性和准确性，总是顾此失彼，头重脚轻，或者是要么就是头小肚子大，总是一个怪胎似的。但是呢，约翰一书却，其实约翰一二三书是完美的诠释了真理与爱心的关系，什么呢？就强调健全的教义与爱的实践之关系是什么呢？两句话，我们就看，正确的教义是借着爱证实其纯正性，大家一定要明白哈。所以我怎么知道你所诠释的真理是完美的，是更全备的？是正确的教义是借着爱证实其纯正性，而真正的爱是只有借着正确的教义才能实现。这两句话你一定要记得哈，一定要记得，只强调教义却深化不出爱来的那个教义是不纯正的，或者是偏妥的，或者是不全备的，或者是支离破碎的，或者是有加上了一些不应该的东西，生出了一些不应该有的。所以耶稣说了，我凭着自己说的就不是求神的荣耀了，我是父怎么跟我说我就怎么说的，是求独一真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不要抬高自己的观点，不是来自真理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习去舍弃，不要去高举人的观点人的想法。所以这是写的要义，是就在整个约翰一二三书里面都是强调正确的教义，健全的教义生发出仁爱之心，仁爱之心见证出你领受的正确健全的教义，它是彼此支持的，千万不要把这彼此割裂出来甚至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概念。只不过呢，待会我跟你讲诺斯底主义，它就是正好把这两者什么给割裂了，给割裂了，我们待会看。好，本书的要词是圣徒与基督相交，一定要强调什么？因为我们能够彼此相交，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相交，圣徒才能够彼此相交。所以离开基督的相交，星期四晚上我们团体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弟兄，他们以前当然都吸毒过，贩毒吸毒过，对吧？所以我们开玩笑的两个弟兄就特别能够明白，他说他们一开始是叫团伙，那些犯罪集团叫团伙，对吧？一小撮，四人帮，团伙作案，这是最不好听的，好听一点呢叫团队啊。我们说一个公司团队，一个什么的不同的团队，这是一种。第三种呢叫团契，团契是什么？是基督徒的团契，是彼此相交的，是在灵里面契合的。这个团契是超越了，当然团伙那很糟糕，团队一般般，团契才是基督徒应该所追求的一个美好的一个东西。好，在本书中约翰劝勉圣徒要固守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和教训，通过义和爱的具体实践维持与神真正的相交关系，而且拥有来自主的属灵的喜乐与确信。这是我们要词里边所给我们带出来的约翰一书的他的要达到的目标。所以提到的一个概念，我们一定要不可以否定教义，来所谓的实用主义，强调爱而已，强调所谓的关系而已。当然信仰是需要看重关系，它这种关系首先不是你跟我的关系，是你跟上帝的关系。而且你跟上帝的关系的最重要的关系的根本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真理，否则我们的跟上帝的关系也是抽象的、空洞的、宗教式的、教条式的东西，而不是鲜活的生命之道。这个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要，当然我们有坚守使徒们所传的福音和教训，同时呢也要通过义和爱的具体实践来维持与神真正的相交关系，而且拥有来自主的属灵的喜乐与确信。这个彼此一定要 反复强调这一点。所以约翰一书里面我们就说，是在基督的真理里面生发出真爱，生发出彼此相爱的关系，这是我们常常要注意强调的。好，这也就是说，即圣徒间是应着与基督相交，爱彼此相交，这是约翰一书的重点。我等会大纲里面也是围绕相交这个词，其实我们那个京都本的圣经那个大纲我是基本上采用了他们的大纲，因为有时候它有不同的版本的大纲，但有的大纲先有一次我用的是那个圣经大纲与讲义那个大纲，但有的那个大纲就有点点偏离了，有点偏离。所以呢，也再看一看，从属灵前辈们当中去做一个好的学生去学习。但是呢，我也喜欢约翰一书，我一直喜欢一个词叫彼此相交。这个彼此相交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与他相交，所以我们也能够圣徒之间彼此相交。否则我们只谈我们彼此相交，那可能是团伙，有可能就是团的而已。我们在基督里相交，然后我们彼此相交，就是团契，属灵的团契。基督的身体是不但有躯壳，还有灵魂。不但有灵魂，关键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激活了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灵魂鲜活了，我们开始弟兄姐妹也有灵魂，灵魂跟灵魂的相交就叫属灵的相交，一定要记得。好，下面我跟大家讲一讲关于诺斯底主义。那这个大家可以参考，我是把两种对诺斯底主义的这个基本的介绍要知道，我们快一点的知道诺斯底主义的定义是什么。在希腊语中，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意思是知识。诺斯底主义者特别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优越性，这个我跟你讲，这个是影响了当今的教会。今年初我去美国的时候，我在加州那边还好一点点，特别到了那个中北部的时候，那就很多的教会都强调，对你稍微有一点影响力的教会招聘牧师和长老，你必须至少要达到欧美承认的那个至少道学硕士，你没有硕士以上文凭基本上不会聘请你做牧师和长老的啊，这是一种教会的代表。最好你要读到博士，那很多教会可以请你，薪水也高一点，长老会也能够给你一点点机会。但是在美国的另外一种宗派叫美南浸信会呢，又反过来，他们就说我们不太看重你的神学文凭，我们更看重你在基督里的生命与经历。所以如果你有牧会经验，特别从中国大陆来的，甚至你为主坐过牢的，基本上他说只要没有异端倾向，他们会特别欢迎。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生命已经见证出了你们的信仰。当然所以彼此之间就是要强，要怎么彼此的平衡。所以这么呢，就是但是诺斯底主义恰恰的强调什么，但他这个知识就我们来看，他不是完全用圣经，他也不是完全否定圣经，他是什么呢？好，他们主张荣耀达到得救的境界需要特殊的知识，就加上来了，需要特殊的知识，圣经不够。好，什么样的特殊知识呢？他说他主张人类分为属灵的阶级，分成什么阶级？精神阶级啊，他说属灵的阶级他说是最高的，还有精神的阶级，还有物质阶级等三个部分，主张只有具备特殊知识的属灵阶级才能进入最高神的领域，这是他们的观点哈。我们先等等看一看，那这种诺斯底主义思想是从希腊、埃及、波斯、印度的神话和哲学、神知学中引来的，具有浓厚的混合主义倾向，而且诺斯底主义制度本身也由诸多制度折中而成的，就像我们中国形成的儒、道、佛，所谓的这里面就后来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已，它可以可利用的就利用，不可利用的就把你打击一下，把你融合一下、整合一下，就为他所用。那现在其实在西方的这个一种政治体制里面呢，其实现在我跟你讲哈，现在你注意，其实在欧美这些国家人人受害于诺斯底主义，在教会的人文主义、阿尔米念主义 也是受到这个诺斯底主义的影响。等会我们再看，这是关于它的定义。这个诺斯底主义定义，我们来看什么呢？诺斯底主义的思想是什么呢？一，你注意它的要点，肉包括肉体所有物质是恶的，只有灵魂才是善的。所以它就是把什么爱分法，就是跟你看，跟这个跟佛教有点一样了哈，佛教有点一样，或者跟摩诃宗教一样，他们认为肉体都是邪恶的，只有灵魂才是良善的，就把什么就变成把我们人什么开始精神分裂，精神分裂，这个是一个概念。知识是得救的必备条件，比道德还优越。这个他强调什么？就是这个得知识是多么的重要。高举知识，属神的世界以及具有优劣等级的30个神性构成，所以包括整个宇宙的最高存在，即绝对者是不能被说明和断定的存在。啊，他们认为最高者，就像我们中国的说道无道哈，到底道是什么？中国的这个道，老子的道，最后说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他说是不能被说明断定的存在，是神的充满，即住在荣耀之光里面的。他主张创造世界的犹太人的神不是最高的存在，而是一个30个神性中最劣等的存在。所以他们是藐视旧约的耶和华神。就像今天很多人，我跟你讲，反犹太主义哈，也是另外都是有这种倾向。他们藐视我们说旧约的那位耶和华神，他们是藐视的，现在整个世界也是藐视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第四，历史上的基督仅仅是人而已，却非道成肉身，即历史上的基督是最明亮的神性，那个神明，即天上的基督借着人耶稣的肉身活动，并且天上的基督早在耶稣定死之前已经回归到了天上的世界，因为神的神性，因为绝不可能与像肉体这样的物质相联合，所以他们认为把耶稣给分离了，就否定了耶稣的神人爱性，就是不可能，肉身都是邪恶的，人的血气的身体是不可能跟神的灵去结合的，所以他总是把这个肉身的耶稣跟属灵的那个基督他们是隔裂开来的，隔裂开来的，这个它是好。那么复活是不存在的，因为物质是恶的，灵魂是善的，人的得救象征着灵魂从物质即从肉身得以解放。这个就像我们国家说什么，有的人活着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什么还活着，是什么？他的精神还活着，懂了吗？就摩西人的精神的力量永恒，这个是都是错误的概念，这都是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好，所有的一些东西所带出来一个错误的理念，就是什么呢？就叫精神复活，或者精神永存，对吧？或者毛泽东思想，对吧？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阴魂不散，我们把它叫阴魂不散。但他们叫什么？就是，也就是我们国家所教导的，叫辩证唯物主义，叫物质第一性。意识什么？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这些都是把这些东西发挥到一个极致，成为魔鬼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虚伪的差别。他们否定基督的复活哈，那这个我跟你讲的这些，它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这个诺斯底主义带来的危害是什么？那我们来看看，到了第三部分，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影响是什么？这种诺斯底主义任意曲解圣经真理，把基督教的根本精神沦落为一个哲学思想，甚至还混合了外邦宗教的教训。大家一定要注意，现在的什么普世合一运动，叫普世合一运动，是典型的叫最早的诺斯底主义的阴魂不散被发展起来的一个更广博的一个理论，会奴役了世界上除了真正信主的人之外的人，都要被这种思想给影响。特别是在新教里面的阿尔米念主义就成为教会的主流，他们的根本都不会脱离 诺斯底主义的影响，只不过后来换了名词，又变成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方向而已。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它带来什么影响呢？他们尤其耸动大家，知识才是重要的，伦理和或良心无关紧要，只要灵魂有高尚的知识就可以。肉体本来就是恶的，就带来什么后果？我们看到两种后果，两个极端。什么极端？有些人认为，只要尽量约束、控制和看管自己的身体，若能控制身体的欲望、冲动和嗜好，使身体保持良好状态，便能容易驾驭身体的败坏和邪恶。这就现在很多人过分的追求什么养生之道，各种办法去什么，甚至搞佛教的什么灵修，那些印度的一些灵修大师就搞集体淫乱，那要么就很所谓的通过克制肉体的情欲来达到所谓的一个成圣的一个方向。这是一种人，就是什么大家知道，通过修行，修行，只不过一些邪恶的人把它变成什么叫灵修，对不对？来来，我们去大理哈，大理我看到，我们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人，我们在一个餐厅吃饭，看到一男一女穿道士的袍子出来吃饭，当然他不是光头，他不是留长辫子，他们是来禅修，有的什么道修，就是在大理你可以遇到各种的中国的各种的流派的人，叫大理去什么修身养性的，因为大理就觉得他们觉得比较靠近大自然的最真实的那个美好，他在那里苍山洱海风花雪月，去跟他们所认为的那些所谓的敬畏的神去，他们认为有更真切的一个关系。但这个其实都是，这是对，这是一种哈。这些现在你看，像儒教不是，道教、佛教，甚至一些田园居士，追求什么身体跟自然的一个融合，他们希望通过一些修身养性来克制肉体的情欲，那我们知道是无效的。保罗特别在哥罗西书啊，在加拉太书都批判这种错误的宗教。通过克制肉体的情欲，他们好像也愿意修身养性，也是克制自己的情欲。反过来，第二种，他一旦克制不了怎么办呢？就反到第二种，另一些人认为，只要对待身体无关紧要，反正它是邪恶的，注定灭亡。所以，只要人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便可以吃喝玩乐，随心所欲。这是带来第二种放纵，看到没有？第一种带来什么？是克制肉体的情欲，以达到他们所谓追求那种道德的标准，会带来假冒为善。但假冒为善不行了，就反过来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为所欲为。这就是整个世界的，你知道吗？现在整个世界其实大不了就是这两种，看到没有？宗教的一个代表就是靠行为赚取恩典，就走两个极端，要么就修身养性的靠自我的修行克制肉体情欲以达到自己所以为的那个境界。好，结果达不到怎么办呢？另外一批人什么呢？就觉得反正叫什么叫行尸走肉，醉生梦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破罐子破摔，就干什么为所欲为。这是你看到没有？这种哲学只能带来这个世界的就是两种人，只能带来两极分化。所以这个是我们知道诺斯底主义所带来的影响。所以这种诺斯底主义在教会中盛行了约150年左右，在基督教共同对基督教共同体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其实今天我们说基本上不叫诺斯底主义了，但你发现当今这个世界阴魂不散，诺斯底主义仍然在影响着这个世界，特别在对教会的杀伤力是更大。为什么？因为他很多时候打着基督的旗号，打着神学的旗号，却做什么反基督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大概知道诺斯底主义的这个三个影响。然后我们就快一点来看什么呢？看看本书大纲。大纲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强调什么呢？是强调相交的理论。那我们说相交的根据是什么呢？我们来这样吧，就是一个绪论部分，今天我们会讲完。要紧接着相交的条件有四个。那我们要想 也就是说你跟这个是一个真正与主相交的人，或者反过来说，你能够跟主更好相交，是你在救恩的基础上，你必须行在光明中，你必须是认罪悔改的，你必须是顺从诫命的。第四是你必须是彼此相爱的。哎，昨天晚上我睡觉之前跟一个同学写了推荐信，推荐到一个大学，他里面就有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问什么问题？这个同学是不是正常参加教会聚会的？是一个礼拜是偶尔来聚会呢，还是每个礼拜天都来的？那我就想一想，我就问我妻子，那个同学是每个礼拜天来呢，还是偶尔来的？我诚实要写，不能乱写的。那我妻子说是一般的，每个礼拜天都来的。好，那我就选每个礼拜天都来的。还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从牧师的角度，是不是确认这个申请者是蒙恩得救的？但幸亏他提前跟我谈一谈，不跟我谈一谈我还真的不知道。那谈一谈确定救恩。而且他跟注意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你认为他得救，你有什么，有没有他生命中表现出来这种得救的一些表现，你是不是有确信有过？他特别声明的说，这个要记住他的答案呢，就我给他写的这个推荐信，他要一直保存在他在，如果那个大学录取他之后，是在他的学生答案里的。刚好他刚找我谈过不久，哎，我确实能够确认他有认罪悔改的经历。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信主了，你跟他谈说了半天，他也没有认罪悔改？他这是什么诺斯底主义的这个信仰，可能这是修身养性而已，知识至上而已，你就很难确认他的信仰。所以那个他的问题问得很准确，就说你是不是确认他是蒙恩得救的一个信徒。好，他问，然后呢，你有没有真实的去建立经历他蒙恩得救的那个生命的某个认罪悔改的经历，有没有？这个你要去，他说你要诚，他挑战牧师，请你要真实的填写，不能为你的学生虚假的填写。他特别有一种文字告诉我，请你不要虚假的为你的学生去填内容，一定要诚恳的、真实的、本着对上帝的真诚、忠诚来填写这些内容。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宣教的条件什么呢？这个不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知道吗？一定要什么？你讲什么？要相交的条件什么？是行在光明中，认罪悔改，顺从诫命，彼此相爱。这东西要在你身上表现出来，否则你的信仰怎么能够证明出来？我不知道，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好，相交的劝慰，最后带来两个：不要爱世界，还有分辨低基督的灵。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才能够分辨，否则你没有用的。这个劝慰对你没有用的，知道吗？只是因为你有相交的条件，所以你有相交的劝慰。好，然后我们来到了第三步，相交的实践，就反过来再往前走。前面是救恩的根基，根基中你必须有相交的条件，相交条件之后你要有深交的实践，继续要滚动，就是那个生命的车轮要不断的向前滚动，你不能停的。你经历了上帝的救恩，经历耶稣基督无条件的拣选，然后你生命的被更新，你开始什么？有相交的条件，你至少这些基本的生命的素质要有，否则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你是真信主的呢？好了，那你确认你真信主的条件之后呢，你被劝勉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要懂得分辨异端，然后你还要什么？继续的去实践你相交的生活，不能停下来。好，这里面有什么？有相交的特点是圣洁的生活，你一个义人要行义，还有呢，以信为的诚实，彼此相爱，分辨灵的方法，就你要分辨真理的灵跟错谬的灵，你要有。最后，以基督的爱来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不断的实践的，不断的去操练的。好，然后再来相交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四个结果哈，哪四个结果呢？第一，得胜世界的一个信心。哎，一个在基督里边不断的什么来过一个相交的生活的一个实践的生活，你就能够有得胜世界的信心。无论撒旦多么强大，无论这个世界多么邪恶，你仍有得胜的信心， 这是一个。然后呢，你有什么？有得救的确信。基督徒，你越圣洁，就越确信自己得救，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怀疑救恩呢？是因为某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有点糟糕了，有点堕落了，有点败坏了，所以有时候呢，也怀疑救恩了。当然，你忍人不会失去救恩，怀疑救恩的人还是有希望的。真的假信人，他永远不会怀疑救恩的，因为他不懂救恩，他没有得到救恩。假信人，他不明白真心的意义，所以你说他假信，他很委屈，他受伤。而真心的人，往往有时候会怀疑一下是有道理的，是帮助你悔改你的一些罪而已，但是不是怀疑救恩，这跟你 得救的确信。第三，祷告的态度会跟你不断的帮助你有更好的祷告态度。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基督徒祷告生活，可以看到他的生命程度的。你听他祷告飘乎乎的，讲什么都是抽象的概念，祷告浑浑噩噩的，当然呢他也是洋洋洒洒，但是好像就是不痛不痒的。喊口号的人，他就祷告也喊出口号来，对吧？那有些什么话也不说的人，用优美的词藻堆砌起来的，也是空洞的。什么？因为你的生命在这方面有，你有祷告态度。第四，成圣的根据和实践，很有意思。约翰一书很奇怪，最后他不是说某某某跟你问安，某某某跟你问安。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经文是什么？你注意，其实约翰一书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约翰一书最后一节经文它是什么？它不是跟你什么问安，也不是跟你问我，我问问你安，是什么？说小子们的，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结束。约翰一书的结束结尾也跟其他书信不一样，最后来到什么？给你一个成圣的根据和实践。实践什么？最后一个实践什么？就是小子们的，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约翰一书到此结束，很特别。这个最后一句结束的经文跟其他的很多的书信不一样。好，我们很快的把这个大纲讲完之后呢，我们今天我要把一到五节迅速的讲完。好，香蕉的根据里面，我们来看看序论，序论部分。我们看五节，好，使徒约翰见证并传讲生命之道。那我们知道生命之道是什么？约翰福音里面只用一个词，太初什么？有道，跟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加了三个字，叫生命之道。因为这是讲实践跟真理的一个结合，约翰福音它是传讲耶稣基督并他的真理，所以他只讲太初有道。这个太初在这里能找到太初吗？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第一节里面可以找到太初吗？找到的是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起初原有这个词应该是什么？就是跟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太初是同一个概念，起初原有就叫太初。当然，但我总是跟大家讲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那个起初跟这里的起初原有是不是同一个概念？起初神创造天地跟太初有道是不是同一个词？错了，错误的概念。起初是什么？是时间的开始，它是被造的时间，那是一个时间的时间词。太初是什么？是没有时间的时间词，就是没有开始的一个时间概念。起初神创造天地是什么呢？是神，所以能够表达具体的时间开始的词就是起初，就神开始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了时间，创造了光。六天创造之前，其实在更早之后，神创造了时间、空间跟物质，这在六天之前的创造，在不知道多少年前 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第一次的创造，所以这是时间的开始，空间的开始，物质的开始。然后不知道多少年之后，神又开始了六天的创造。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因为什么？因为在六天创造之前是有水的，对吧？有三位一体的神，有时间，有空间了，有天和地了。那个天是三层天的天，天外的天，不是大气层之上的那个天，是六天里面创造了大气层天上的大气层上面那个天。但是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是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在六天创造之前是神的灵运行在什么水面上的，而且什么地是空虚什么混沌，就在六天创造之前已经什么有地了，有天了，有水了，懂了吗？这在六天里面没有创造的哈，不是在六天里面创造的，六天之后，六天里面创造了光，对吧？空气，就是陆地植物，创造了各种的地上的万物，六天创造。所以我们说上帝有至少有两次伟大的创造，这个我们在主持老师的培训里面哈，就看到了麦克阿瑟的那个观点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的，对不对？我们认为他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解经跟圣经是有点点出入的，有点点出入，但问题不大。但是我们要严格的解经第一创世纪的起初跟约翰福音的太初是不一样的。太初是什么呢？是没有时间开始的一个时间概念，所以叫太初。但中国文字表达讲的什么呢？你的父亲、爷爷、曾祖父，还有呢，最后咱们到第四代就没有词叫太祖父哈，还怎么的？就是反正再往老都叫太太、老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老太太，那最后就反正就是说用太来表达什么古老的不能再老的，一直老到什么没有时间的老。就叫太初。好，这里什么呢？论到起初原有，起初原有就是太初。大家注意，所以什么意思？那我们明白什么呢？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是什么？是，也就是第二节说的，原与父同在。这个两个词把它合在一起呢，生命道是起初原有，而且原与父同在，什么？就太初有道，没有问题，道与神同在也没有问题。但后面加了一句很厉害的一个词，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哎，这什么意思？哎，比如很简单的例子哈，哎，我先到这个会场，哦，现在我们都在这个会场，我们都同在，对不对？但有没有先来后到的？刚刚我看有几个迟到的，太迟到了不行。当然同在有先来后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够不够？哦，道与神同在，可能先有神后有道的，或者先有道后有神的。下一句就加强，这就说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他不是说只是说啊，你现在跟我同在了，对不对？那同在有可能一个先到一个后到嘛？哎，这里说道与神是不但同在，而且是太初与神同在，有没有先后？没有先后的，这叫什么？这叫基督论的先在说。基督论的先在说是什么意思？唯一被人误解的是什么呢？就是哥罗西书说的，基督是首先的。首先的这个在初代教会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说基督是首先的，首先的就意味什么呢？他还是先有父后有子嘛，肯定爸爸生儿子嘛，对不对啊？父生子嘛，怎么可能没有先后呢？错误的概念，错误的概念。这里说哥罗西说他是首先的，首先的不是说他是被生的，那什么哥罗西是什么？是他先的于那个被造的万物来说，它是首生的。你要明白这概念吗？因为当时哥罗西书讲是神所造的万物，他要显明上帝的荣耀。那但是现在这个万物来说，基督是首生的。他是说基督跟万物比较而言，他一定在万物之前的，懂了吗？ 这个时候他不是跟父比较，所以呢，在哥罗西书第一那第一章那个经文就容易被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产生一些异端。大家可以看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亚达那修信经，亚达那修信经，还有一些信经就专门批驳了这个什么，说基督是守身的，认为是基督是被身的、被造的，是不对的。那里的守身是因为看那个上下文，他是讲以对现在被造的万物来说，他是守身的。但是呢，他跟创造万物的上帝来说，他是现在的。他不但与神同在，而且是太初与神同在，就是神与子、父与子的同在是没有先后的，懂了吗？他是虽然他们同在，同在，你说道与神同在，同在可能有先后，但他后面加一句，这道太初与神同在，没有先后。所以大家注意，生命之道是起初原有，就是其实生命之道是太初就有的，是源于父，太初与神同在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一定要串解它，不要。当然，唯一的一个挑战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的说，基督是守身的。首先的被人感觉理解成首先被生的，好，上帝先生基督，基督再生世界，不对，不对，确实基督生世界是对的，但是基督跟天父是没有谁生谁，懂了吗？他是原有同在，起初原有，这个起初原有就是太初。这个字文这个翻译有点困难哈，翻译有点困难。所以呢，原与父同在的，他们是太初与神同在的，没有先后。好，我们快一点来看这个第一、第二，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这是第二节。这生命之道已经显现出来，就什么意思？基督已经道成了什么肉身？太初有道，哇，离我们很远，没有什么都没有。太初有道，而且道与神同在，这个概念厉不厉害？厉害。但这个道太初有，没有时间就有上帝，什么都没有上帝了，没错。这个道跟上帝同在，跟神是永远同在，是没有先后的同在也好，但跟我有什么关系？懂了吗？很多人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好，来了，跟你有关系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这个道不是离我们很远，不是给我们抽象的概念，不是给我们只是一个伟大的一个什么敬畏者而已，这个不够。这个道是由远而近，由无限到有限，由永恒到具体的历史，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本来跟你毫无关系，突然却什么来到你的生命当中，跟你休息相关，这个是伟大的道。所以呢，道已经显现出来，经基督已经道成了肉身，哇，这个意思，匆匆忙忙的住在我们中间，哇，这个厉害了，有恩典，给你带来恩典，白白的恩典，没有条件的，有恩典的同时再给我们真理，这个真理是让我们去更深的去体会应用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启。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道已经显现出来，基督道成肉身。所以那个道最早叫什么？当然叫神，对神的灵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什么造男造女，对不对？里面那个我们就三一神的其中的一位，我们是一个复数，有神，有神的灵。到了一章二十七节说我们还有个圣子，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对不对？然后就被称为什么？被称为女人的后裔，又被称为什么？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又被称为什么？称为大卫的子孙，都是一个未来的弥赛亚的预言。一直到新约时代，道成了肉身，基督成为了人，上帝的儿子借着童女感孕，这个我不多讲了，这个大家就能够明白。第三， 哎呀，这个道更厉害到什么程度呢？生命之道也已让使徒们亲身体验并经历，即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这个就是第一节的跟第二节的一个，我把它综合起来。生命之道它是本来是什么？超越时空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超越时间，超越宇宙，超越人类的存在，对不对？但他却进入这个历史，道成了肉身。道成肉身只跟什么人发生关系啊？只跟犹太人发生关系吗？当然跟犹太的使徒们发生关系。所以他说他们什么，就是我们，你看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看见过什么？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当然我们知道耶稣道成肉身的厉害，对不对？他们所听见什么？耶稣拣选了十二使徒，对不对？老约翰在其中亲耳听见耶稣所讲的道，跟主一同做工，一同吃饭，一同睡觉，对不对？跟他一同传道，他所看见，而且亲眼，他用了吗？用，大家呢是亲眼看过，可能我们是透过圣经，他们是亲眼看过，亲手。约翰有没有亲手摸过耶稣啊？你记不记得最后晚餐，谁倒在耶稣的怀抱里啊？那所爱的门徒，所爱的那个门徒，他跟耶稣有亲密的接触，对吧？当然等耶稣复活之后，别人说耶稣复活我们见过了，结果他妈怎么说？我非要不经过我亲手摸过探出他的钉痕，我总什么不信。后来果真不假，耶稣什么死里复活，对不对？现门徒显现，结果多马说，就说你来把手什么来探入我的钉痕，对不对？结果多马怎么样？我的主，我的神，他又没摸呢。不用摸了，不用摸了，不用摸，你都五体投地的顺服信靠了。所以呢，亲手摸过的，主真的让他们摸的，连他上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都让门徒们来摸他的那个钉痕，看到没有？可以探我的肋旁，可以摸我被枪刺的那个地方，都可以亲手摸一摸的，很真实。好，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哈。生命之道，你看到没有？生命之道是它本来是跟我们是说白了是分牛马不相及，简直不可同日而语，简直是无比的差距。我们不是天和地的差别了，是永恒跟什么？跟短暂的差别，跟什么？创造主跟被创造者的差别，对不对？所以这个差别是什么？好，这个道呢又成为了人，突然跟我们成为一样的人，人还不一样，还厉害，还这个道什么？还让使徒们亲身体验并经历了。所以就什么？主耶稣的生命你必须每个人都经历了，你不能说你为什么信上帝啊，信耶稣啊？因为我妈妈让我信的，我爸爸让我信的，我就信了。那还是不是，你不是真的信仰，对吧？我好朋友拉我去教会了，我觉得加入基督教也挺好的，至少无聊的时候可以去聚会一下，也挺好的，修身养性。这个也不行，这个你在里面摸不到，对吧？你没有真正亲身经历过，都我们什么使徒们是亲身经历。好，开始了哈，由远及近，由抽象到具体，由宏观到微观，由永恒到什么？到有限的历史里面来了，到具体的时空里面来了。第四，生命之道又借着使徒们向我们见证并传讲出来了。哇，这个就厉害了。这是什么？你看第三节，我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当然这里使我先不讲，待会我有另外意义在里边说。好，所以说我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所以你看到没有，我们历史历代的信徒们都是因为什么？使徒们又把他们所经历所领受的道传给了我们，这是叫生命。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教会的信仰什么？是生命传递生命的，不只传授知识。哎，所以你自己要讲道，我自己要在房间里面不能有人打搅我三个小时， 6个小时、8个小时默想。默想不是这些点，这些要点我很容易讲出来。再继承下属灵前辈们的那些什么那些讲义跟大纲，我们闹好也读个大学的话，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会抄不会抄，对不对？抄一个讲义很容易的，知道吗？这个要点你可以很容易抄出来的。但是问题什么呢？你要用生命去领受生命之道。所以为什么我讲的时候我看你的眼睛，你在打瞌睡我也知道你一目了然，你心不在焉也有数，你在能听得懂我也看得见，眼睛放光，听得似懂非懂的人我也明白，没有关系，慢慢来。当我每看你一眼都有一个祷告的意念，这个弟兄打瞌睡，求主怜悯。真的讲到时候就是要有现场的互动的，知道吗？所以你在听到而已，也有互动的。我看你的眼神是放光的，还是在连眼翻白眼啊，也有，对吧？也有低头不看讲道人的，也有，对吧？那各种情况都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传讲生命之道。所以为什么要讲究现场的互动真理哈？教会的讲道一定要有互动的，虽然听到时候是牧师在讲，你们在坐在这里，但坐在这里不是一个机器人而已，对不对？不是捧场的，也不是给我面子在这里，免得牧师你讲到没人听不捧场，你好尴尬，这都不是我们的目标。那么为什么？因为生命道是接着使徒们向我们接着被传讲出来，你要一代代的传讲出来，这是生命之道。好，来，我们讲最后，我把第五节，大家又有弟兄会问，很认真问哈。我把第五节放在了第一点，也放到第二点里面，也或者你觉得怎么第五节你又放在了序论里面，你又把它放在了下一讲的一个经文里面？为什么？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所以生命之道借着使徒们向我们见证被传讲出来，说神就是光，生命之道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即完全圣洁公义，耶稣是无罪的。这是使徒们所怎么样从主所听见又报给我们的信息。这是我第一次主题，你看我的主题是什么？大家注意，第一个主题是什么？使徒约翰见证并传讲什么？生命之道，就吻合了。到第几节吻合？第五节。第五节说什么？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哦，约翰，使徒约翰传讲见证并传讲生命之道，就是那么奇妙。好了，我有两个没讲的地方在哪里呢？这是我所使徒，我就结束了哈。使徒约翰见证并传讲生命之道的意义是什么？你就容易明白了。意义是什么？就是第三节的后半句跟第四节的后半句是两个使你们，哎，这个感觉。我讲这些东西，我讲生命之道是自由拥有的，他生命之道显明出来了，道成肉身，基督生命之道，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生命之道借着使徒们向我们见证传讲出来，生命之道是光，在他毫无什么黑暗，即完全圣洁公义。这目的是什么？咦，我给你们讲一个，回家吧，你们带着脑袋回家吧。讲这些东西不是没有意义的，生命之道不是明的罗想的博哈，是讲什么？这里面有使的两个，就是生第一。就是历史历代圣徒与圣徒们因着与父并主耶稣基督的相交而相交，就是什么？第三节说，我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两个使就是他的目的，懂了吗？使徒约翰传讲生命之道的目的是什么？意义是什么？我们把这前面那个五个点，关于生命之道的点讲出来，目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你头脑放大。我今天教会听到了生命之道，哇，好棒，好伟大，好，又宏观到微观，太棒了，太棒，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不知道，牧师也没讲， 我就不用管它，反正知识，知识创造世界，知识充满我大脑就够了。不够，上帝让什么？是让我们使我们，对，这个经文特别好哈，就是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是什么意思？我们历史历代的圣徒们可以跟使徒们相交，跟使徒们相交，为什么？是因为使徒们跟神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看到没有？这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目标，整个上帝救拯救人类的目标就是这个，是什么？使得我们历代圣徒与使徒们因着与父并主耶稣基督的相交而相交，这个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大家我们就结束了。第二个，也是历代圣徒与使徒们在基督里的喜乐都充足，这个原来是什么？所以保罗说，你们当你们靠主站得住了，我就喜乐。腓立比书，使徒保罗是在监狱里边，对不对？也在为主受苦，对不对？他一点没有讲他自己受什么苦，没有在那里炫耀自己怎么为主受苦的，他都讲什么呢？说你们，我要跟你们一同喜乐，你们靠着主能够站立得住，我就喜乐了，你们靠着主的道能够又长进又喜乐，我这个喜乐就更大了。你想想，做一个囚犯，被福音的缘故，因为福音能够被囚在监狱里的人，却总是讲到喜乐，就有点奇怪，对不对？但是他就是喜乐。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大家看第四节经文有没有注意看？他说是我们将这句话写给你们，使你们，原文曰我们，这个你要注意，这个翻译很有意思，有古卷书叫我们，我们什么意思？就使徒们和，就说我们和你们，就变成大家又是我们，就变成合成大我们，知道吧？中在这个讲话这么说，使徒约翰说我们使徒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就这些历史历代的圣徒们，说使你们，古人说我们，好像怎么你们我们你们，这就不分了，对吗？本来我们跟你们的关系，后来变成什么？我们又变成一伙的了，懂了？收编你了，不是收编你了，主把它并进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然后什么？大家知道，我以前有我们什么？举个旗子哈，基督的精兵，走走走，对不对？结果呢，你刚开始不是。后来你发现什么？哎呦，这个太荣美了，我也加进来吧，你也就进来了。本来你看热闹的，本来我听说外面有这个基督精兵大游行，我看热闹，看看怎么样。就看着看着呢，就被这些荣美，再有旁边人说：“来呀来呀，基督爱你，基督为你舍命，基督哦，你跟一传福音。”你说坐了，我也加入他们吧，就加入他们了。人家说不是那个 NBA 的球星啊，说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在讥笑些球星抱团取暖，对吧？其实我们不同，我们不同是什么？你认识基督了，你就加入进来了。所以什么呢？就是我将这话写给你们，使你们有古卷说我们的喜乐充足。这个第四节我特别喜欢这个，哇，圣经啊，你越读越完美哈！哇，我自己讲到都发现这个经文的翻译是那么的奇妙，知道吗？所以前面说，你看，第四说。第三节说，我们今天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是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又说，我们今天这话写给你们，是你们有古卷我们的喜乐充足，多美啊！我不说了，说了把你们的心里的美景有点打折了。你要自己去体会，回家好把经文放在默想里面，你单单面对主之后，你发现那个美景。比我现在跟你们讲的那个美景，我都怕我讲了打搅了你跟上帝那种美景的关系。怎么把你们变成我们了？懂了吗？本来是我们跟你们，后来变成什么？我们一起了，我们是一伙的了，是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使徒约翰传见证、传讲生命之道的意义，就在这个意义里面，都是什么？为了我们跟历史的圣徒们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相交，我们的相交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他们跟基督、跟上帝相交，我们也跟基督、跟上帝相交，所以我们才能相交，否则我们是相咬相吞，懂了吗？我们在一起就变成什么？互相利用，好听互相利用，糟糕的时候就相咬相吞，而不是彼此相爱，懂了吗？这叫相交， 宣教的目标是什么？让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充足，不是干巴巴的，不是连见面都不愿意见面的，不是见面的都不敢看彼此眼睛的，不是混饭吃的，不是在这里貌合神离的，不是乌合之众，懂了吗？基督说团契，我跟你讲哈，你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昨天跟一个同学写推荐信的时候就发现，我问我妻子说，这个同学跟你牧师关系是，只知道他的名字吗？一般的认识吗？还是有很深的个人属灵交通？还是特别的彼此的心相契合？哎，我就要开始来，我选哪一个？真的，你要客观的选。昨晚上我在睡觉之前，最后完成最后一个工作就是这个工作。我跟我妻子已经说了，因为我怕我英文搞错了嘛，万一我选错了就麻烦了。所以等我妻子最后也上船了，我先坐在船上，他也上船了，我就问他，我说我要把今晚要把这个推荐信写完，我那一个学生要申请的一个大学的邮箱发到我的邮件里面，我必须写这个推荐信的时候，那我就说我要认真写，那我又怕万一我的英文意思差一点搞错那个意思就麻烦了，偏反了就更要命了。所以呢，我就等我妻子也坐下来了，我说哎，我就把我蹩脚的英文读给他听，帮他确认一下，然后呢最后认真的选好每一个问题，最后今天早上果真不假，说三福大牧师，我们已经收到你的邮件了，谢谢你帮我们做好这个推荐。所以看到没有，整个的，你看到没有，这个生命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知道吗？那我在跟这个同学写推荐信的时候，你不能乱写的，懂了吗？他每个都问得很具体，你从来没跟我交通过的人，我怎么写？我确实我很难写。你跟他怎么样？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别的我不知道。这就为什么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会章程里面教导什么？你作为教会的信徒，要常常跟你的牧师什么去交通呢？跟你的长老去属灵团契的，懂了吗？不然你是这个教会的信徒，我也不认识你，我只看到你知道你的名字。到必要的时候，我怎么去彼此相交呢？彼此在主里面怎么心相契合呢？不知道，表面的，懂了吗？一定要学习这个什么，这个是两个意义，这个嘛，这个我不多讲了哈。我们的应用就在这里边哈。你要学习，因为在基督里彼此相交，你要常常跟你的弟兄姐妹彼此相交，牧师要跟信徒相交，信徒要跟牧师相交，懂了吗？执事要跟长老相交，长老跟信徒相交，执事要跟弟兄姐妹相交，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交。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等会我们要有另外的肢体要上来做见证，他要把他们的生命见证跟我们分享。我们为什么那么慎重的要求每个要受洗的，或者每个成为会员的弟兄姐妹，人人要到台上来做见证干嘛呢？就是要彼此相交，不是表面的，不是大家都不认识你，你就成为这个会员。教会是一个身体，知道吗？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不能轻看呢。它是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继续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生命之道来让我们更加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完美。你不但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超越时空的一位起先就存在的那位创造主，你是自有拥有的，你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你不但来到我们中间，而是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你把你的生命倾注在我们使徒们的身上，尤其借着使徒们所传讲的所经历的生命之道，倾注于每个圣徒的生命当中，使得我们都是借着一个圣灵的工作，都是连于元首基督，都在基督里边得到了你的生命，所以我们才也真实的跟我们其他弟兄姐妹之间也能够彼此相交，这是生命的相交，而不是一个表面的一个关系，也不是一个肤浅的关系，乃是看重 彼此都成为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因着基督的救恩，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身流血，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白白的拯救和接纳，使得我们能够拥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成为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就彼此的相交，而彼此相所带来的意义是什么？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能够充足，不再是彼此的看对方的缺点，不是在互相在怨恨彼此，在回避彼此，甚至在逃避一些东西，而是在基督里边能够彼此相爱，彼此的造就，从而使我们的喜乐能够充足。谢谢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借着生命之道的认知、信靠和领受，使我们生命跟基督有个活泼的关系，是一个借着我们下一次要讲的，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亲身经历到主你的赦免，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活泼，何等的蒙恩，何等的平安和喜乐，从而我们就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勉励扶持，彼此的交通，一起得到从上头来的更多的平安和喜乐。谢谢你，你恩待我们，你祝福我们，我们把荣耀归给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去在我们生命当中应用我们跟主活泼的关系，我们跟夫妻之间活泼的关系，跟家庭成员之间活泼的关系，跟教会成员之间有活泼的关系，有祝福的关系，有造就的关系。如果我们有回避的关系，有怨恨的关系，有控告的关系，都要悔改，在基督里面赢得彼此的合一，彼此的真实的属灵的相交。谢谢你，我们再一次的把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